天主厌恶罪恶，但是天主爱罪人，他盼望着每一个人能够悔改，盼望着每一个罪人都能够借着告解圣事，借着和好圣事被宽恕，他愿意每个人都能够来分享他的救恩。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一六一九页一到七节。路加福音特别被称为天主仁慈的福音，而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提到了三个比喻，亡羊的比喻、失钱的比喻和当子的比喻，更成为这一份仁慈表达的那个中心。希望借着来读福音的这些段落，能够使我们对于告解圣事有一个新的认识，使我们不仅仅喜欢去与天主和好、与人和好，也使我们借着这一件圣事的恩宠的帮助，越来越坚强，越来越能够去改我们的毛病，越来越能够养成好的习惯，越来越能够对于我们身边的人有一份关心，有一份爱，有一份彼此的帮助。众税吏和罪人们都来接近耶稣，为听他讲道。法利赛人及经师们窃窃私议说，这个人交接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耶稣遂对他们设了这个比喻说，你们中间哪个人有一百只羊，遗失了其中的一只，而不把这九十九只丢在荒野，去寻觅那遗失的一只，直到找着呢？再找着了，就喜欢的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，来到家中，请他的友好及邻人来，给他们说，你们与我同乐吧，因为我那只遗失了的羊又找到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同样对于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的欢乐甚于对那九十九个无需悔改的义人。告解圣事如同这一个比喻里边所谈到的，就是耶稣把我这一只亡羊找到，并且把我背在肩上，把我背回来。所以每一次我们去办告解，每一次去领受和好圣事，就是去体验被天主、被耶稣基督背在肩上。这真的是一个很美很美的经验。他没有去责罚，他没有去辱骂，他没有去冷落，他要把我背在肩上，而且把我背回来。这就是天主的仁慈，他让我在经验这一份被背在肩上之后，也这样去对待罪人。对，这是两点。我学习去接受被天父背在肩上，我也学习去实行对于罪人的尊重，以及对于我身边的人的那一个寻找，以及把他背在肩上。你们也照样做来纪念我，你们也这样来做为了跟随我。这就是天主与人的关系，这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每次我们在弥撒开始的时候来念那一个痛悔经，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。这个话不应该只是一个形式， 我是不是能够向人承认我的过失，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。后边还会谈到，为此我们恳请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。那么我是不是为我身边的人祈求过天主来宽恕他们？这真的，这是我们与天主的关系以及与人的关系。我能不能够向人也来承认我的过失，就是我能不能够去与人和好，去请求宽恕，或者是说去接受宽恕，去解除一个疑惑，去拿掉那个矛盾，去不再有伤害，去弥平一份创伤。然后是不是我也为我身边的人的悔改能够祈祷？礼仪的经文真的是一个非常丰富的，非常非常丰富的内容。一个方面是说我来表达我认罪认罪的这个心态，我不仅仅来向天主认罪，我也来向人去承认我的过失，就是如果我得罪了谁，如果我伤害了谁，如果我对谁造成了影响，那么我要有一个表示，有一个表达，不再是看面子，不再只是说走一个形式，而是一份真诚，我来认罪。本来在初期教会的时候，因为这个私下的告诫差不多到公元800年才开始，那么在这之前差不多有700-800年的时间，人们来办告诫都是公开的，这个团体聚会的时候大家围成一个圈子，那么每一个人站出来来当众宣布自己的罪过，因为这是一个认罪的具体的表示，这就是痛悔和定改，借着一个行动来具体的表达。其实我们来谈到那个教育子女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一点，说如果孩子不能够在父母身上看到相爱，看到宽恕，看到请求原谅，他没有办法去明白到底什么是宽恕，什么是告罪，什么是认罪，什么是痛悔，什么是定改，他不理解。他如果看到的只是争吵，他如果看到的只是如同中国和日本打仗一样，都是中国胜，只是这样的一个结局，每一次都是一个相同的结局，他不知道到底什么是盛世，盛世的恩宠在哪里，效果在哪里。所以真的来邀请我们每一位，不再让这些礼仪当中的语言、礼仪当中的话成为一个形式，要成为我们的一个心愿，而且成为我们的一个渴望和决定的一个表达，一个人性的表达。那么借着一些机会，如果我得罪了谁，如果我伤害了谁，如果有矛盾有误解，我们要去请求宽恕，去请求原谅，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。我做错了，我应该承认这个事实，不会被看不起，我不会说因为这个样子做好像别人觉得我就很下贱很低贱，好像很没有骨气，这是一个勇敢的行为。认罪本身是一个勇敢的，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信德的行为，而且我真的学习来为我身边的每一位来祈祷。那么我们每一位聚到一起，就是因为我们有的这个共同的信仰，我们聚集的本身就是在表达在验证这一份信仰。所以教会团体的存在本身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位的一个帮助，成为我们每一位的一个支持，而这一个支持的具体的表现就是我们的善言善表。如果我们都仅仅在走形式，甚至如果我们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，我们的聚集就没有活力，我们的聚集就没有办法来表达，去表达天主的临在。所以这是我们大家真的要去努力的。所以无论是在家庭生活当中，还是在堂区的生活当中，还是在我们的服务当中，不管说我们是去 为孩子们啊，药理老师们的服务，还是说我们奉献团体的这一个服务？如果我们彼此之间，或者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有一些误解，可能有一些伤害，有一些矛盾，我们要化解。这是我们去接受天主的宽恕之前的那个准备。在福音当中也这样来提到说，如果你去祭台前要献你的礼物，但是在路上你想到了说你与一个弟兄还有一点纠纷，你要把礼物留下来，你先去和好再来献礼物，这才是一个真心真意的一个奉献。天主喜欢的不是礼物，因为天主希望看到我们的心，我们不要觉得不好意思，你不要说哦，我是长辈，我还要去向一个晚辈去道歉，多么让人瞧不起呀、啊！我还怎么着在这一片混呢、啊？别人怎么样看我呀？我还怎么着管这个家呀？我那个尊严，我那个位置在哪里呀、啊？这太丢人了呀！这是一个世俗的看法，一个真正的权威，一个真正的权威是借着公务。所以在教会的一个文献里边啊，就是那个妇女的尊严与圣召里边这样来表达说，服务是为了为王，为王是借着服务，人子来不是受人服侍，而是服侍人，基督都愿意这样去做，他要到罪人家里边去吃饭。我们所读的这一段里边，耶稣也要说，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，有病的人才需要。所以真的说，我们要祈求天主给我们这一份勇气，表达宽恕，请求和好的一份勇气，是借着这样的行动，我赚得了我的弟兄，我的姐妹。这是痛悔和定改，所以我们不要去耗面子，我们不要好面子，说好等着弥撒的时候我站在他的对面啊、哦，彼此互助平安的时候我跟他表示一下就行了，那是另外的一回事。他能不能够很感恩的去参与这一个礼仪？如果他比较软弱，你站在他的旁边，他会跑到后边去啊，你跑到后边他会来到前边。所以真的是说，我们学习把礼物先留下来，先去和好，然后再回来奉献。其实这里边真的在表达痛悔和定改。其实当我们来看十字架下的时候，十字架下的那一位母亲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能够来明白什么是爱，我们也开始来理解这个罪的严重性。尤其是对于我们特别去敬礼圣母的我们每一位，我们来反省说，罪带给这一位母亲的那个伤害是什么？是他要看着自己亲生的儿子咽下最后一口气，这就是罪带来的那个伤害。而当我们真的因着我们的准备能够去接受这一份宽恕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给天主，给天主的母亲，给圣母玛利亚一份最大的安慰。最真的让这一切不再是形式，让我们诚心诚意的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去表达